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
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啊！今天我是接了一篇这个。算是我们之前经常做的这个出租屋里面事情啊，但是他这个遇到事情啊还蛮凶的，但是从我这个角度看，有些方面啊也算能解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听听看啊，有没有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看这件事情，
能不能合理化。
对对对，那依然是客服号鱼友叫小张啊，小张这个稿子我基本上是一笔没动，因为他是这个编剧，这个文采比较好一点啊。他是北京影视从业的一个编剧
哦，
说是22年前后呢，就遇上了这么一段恐怖离奇的事情。他事情开始的时候呢，他自己还是算个新人编剧吧，最早要从21年5月份搬到这个新家开始讲起，就我刚才说租房的事情
啊。
21年呢5月份春天，这个咱们小张在给一个网剧赶稿子，赶的是昏天黑地，非常焦虑
啊。
某天早上突然又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感觉啊，房东突然打电话说这房子租不了了，
为啥？
我紧急得卖房
哦，
他得卖房了，那这咱们小张没办法，只能和当时男朋友赶紧找了一个中介，一天之内呢就从原本的这个家对面啊找了一个新房子，然后一周内呢就非常仓促的就搬过去了，
很快搬走了。
对，还好离得比较近，就在一个小区里面。但没想到的是，这是自己和男朋友倒霉的开始。他呢先介绍了一下自己住的地方，然后住在北京五环内这个小区啊，人流很大也很多啊，分1期2期3期4期5期，原先那个被算是被房东赶出来那块是4期
哦，
后面他找着新房子是2期，
还在这个体系里面。
哎，对，还在体系里面，就是算是比较近吧。也是住了半年多之后发现，嚯，我住那栋楼背后啊正对着一个公墓，而且这公墓呢好像是已经没有在运营了之类的，
荒废了。
对，常年大门是封锁的。咱们小张呢就从缝隙里面看进去，里面确实非常荒凉，连墓碑上基本都是没有名字的有件事情就是自己妈妈呢身体不算特别好，得过肠癌，所幸呢现在状态算是不错，所以来北京看咱们投稿人的时候啊，有一次就经过这个公墓门口了就立竿见影，走到这公墓门口的时候立刻肠胃就不舒服，回家就上吐下泻。
哎呀，
只要一经过就这样，但不走那条路呢，妈妈就一点事情都没有，非常奇怪，
就唯独是那条路。
那咱们小张接着就说着新房的事情说从搬进去第一天开始就各种不顺，比如说呢搬进去当天啊，他就发现这房子里面还有半个人形模特那可能就是穿衣服那种，里面那些植物也都是枯的枯萎的萎反正看上去就让人心情不大好。厨房上呢还挂着不知名的那个符，上面文字呢也弄不清楚，应该是藏文。搬过去第一天晚上就停电了，这客厅吊灯呢发现也不对每次打开都有烦人的这个电流声滋滋啦啦的这个大家记好后面他说有 callback 小张是无法忍受噪音的，所以基本上不去碰那个吊灯了。客厅也是常年都是暗的，这屋子采光也不好，太阳基本是斜着照进屋子，到了3点以后这整个家全都是黑的就很不爽。然后呢这搬进去以后自己男朋友的工作上也各种不顺，他呢算是咱们投稿人的一个行业里面的吧，他是在给电影公司当策划
差不多同行
这个公司呢是做恐怖片发家的大家比较熟悉那个北京那恐怖片就是他们那公司的。后面呢咱们小张也开始和这家公司合作，开始续写这部恐怖片第三部
81号啊。
是吧他能不能讲我不知道。
第一反应是这个
那是应该是吧。小张就说我就是在这新搬的房子写的恐怖片。那就在这过程里呢，前期还算比较愉悦，写起来也比较顺，但是没过多久就遇到第一个奇怪事情。那天下午呢应该接近黄昏了，小张呢写剧本写累了，就一个人躺在床上小憩一会眼睛还没闭，就看到一小团黑影站在自己床头。 那黑影呢就是两坨圆圆的上下叠加的一个人形，他就这样站那站了很长时间，看着咱们小张，凝视着，而且感觉这东西啊有情绪，好像很悲伤。
哦，
那咱们小张就一直躺在床上，可能是写的比较累吧，也有可能他主观感受到这小黑影没有伤害自己意思
啊，
好像就是个六七岁七八岁的小男孩。
哦，是这么小的一个、
对对，在等自己陪他玩
啊，
但是太累了嘛，他也没有去，而且你这人鬼殊途对吧、就没管他。投稿人胆子也算比较大的了，那等到天黑以后，这个所谓小男孩啊也就消失了。
哦，反倒是天黑就消失、
对，可能等累了，这小孩说这姐姐怎么不陪我玩啊，讨厌。
就小张这个阶段其实已经定义他是一个阿飘。
那你家里面突然出现了一坨影子，
哦，睡多了，我家猫突然压在我脸上。
啊、行行行、这件事反正咱们小张啊是没有告诉任何人的、包括男朋友，因为他对象胆子比较小。
哦，
哎，他原本以为这件事情可能是自己太累了产生错觉，但逐渐的开始变得不可控了，这小黑影开始没完没了了，只要自己在家就能看到，有时候呢他会站在厕所门口，有时候还是会站在床头
频繁出现，
而且好像这个黑影啊只会让咱们小张看见，不会让男朋友得知他存在。
嘿，
哎，所以咱们小张依旧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过任何人。后面呢自己这工作啊也就恐怖片项目陷入了这个反复修稿的状态，
太难受了，
而且迟迟拿不到稿费，整个人特别焦虑
啊，更难受了
啊。但是有好事啊，他与此同时呢，他刚才说和当时的男朋友租房子嘛，我以为是前男友分手，他说不是啊，这个领结婚证了，
哦，
就是成老公了
啊，
挺好的，这算是好事。
对，
但就在领证第二天，他说家里养的猫猫，他确实也养猫了，莫名其妙的死了，
哎，
没有任何原因，就一秒之内啊，从桌上倒下去就死了。
哦，
死之前呢咱们小张听到他呜咽声很轻，然后再叹鼻息下就没气了。那这件事情他说到目前为止呢都是他和他先生的一个痛。那时间咱们继续推啊，他说那个小黑影小男孩的形状啊越来越具体，依旧呢他一开始会和咱们小张保持安全距离，但逐渐的会开始慢慢接近了，可能都会上手，小张甚至能感受到他的触感
啊，
冰冰的，有点像这动物的皮肉，但看样子依然是黑影。凑进去的时候呢，小张能感受到啊，哎，他好像有这个五官什么的了，也能看清脸色了。
他还凑近看，
小男孩走过去的。
哦，小男孩主动过来找他。
对呀，过来可能碰他了，要不然他怎么有那种冰冰的触感呢？小张就觉得这孩子很白苍白的，眼睛呢还红红的，依然是给自己一副这种受惊小动物的感觉，就感觉这个算阿飘吧，胆子很小。再往后呢，投稿人就回忆猫猫去世之后，国庆节左右呢，自己外公在七号凌晨也莫名其妙去世了
啊，
甚至是家里面人把他送去医院前一天做定期检查的，就外公身体啊是不错的，只是定期检查，谁都不知道他当晚会去世，就非常非常突然。外公去世当天呢，咱们小张呢躺在家里面一直做噩梦，做内容就是一会儿梦到自己外公来床头看自己，一会儿又看到自己这小猫猫，一会儿又是那小男孩，总之一晚上啊折腾坏了。那这段经历其实是他国庆节嘛，他回老家了，回家时候遇上的。那回北京工作之后呢，他依然是在写那个恐怖片剧本，但是他说我这状态出现很大问题。
怎么呢？
首先啊，这个脾气变得非常暴躁，其次就是那个小男孩黑影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甚至咱们小张洗澡的时候那黑影也会坐到旁边就看着。
嘿呦，
就我觉得是有点黏人啊，他就可能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就有点黏人，
就目前没透露出什么恶意。
哎，没有恶意，反正就得黏着姐姐，这种感觉。投稿人就说我这整个生活就像被监视一样，而且自己和老公的这事业也越来越糟
啊！
老公在职那电影公司刚才也说了嘛，都快濒临这个倒闭的边缘了，有几个月连工资都发不出
啊！
而自己状态呢也实在是不太好，哎，他就想法了，去雍和宫那边找了个师傅给看。
哎呦，雍和宫，
哎，就口碑挺好，对吧？挺灵，
太好了。
那师傅当时就说啊，你身上跟着两个灵体， 但这只是投稿里面写，他这里有括号啊，说师傅当时跟我讲的时候已经说得很隐晦了，
嗯嗯
啊，下面都是他就是用他自己话跟我说的。
是
咱们小张呢其实也不是特别害怕，就挺好奇的，就问这位师傅说什么灵体好的坏的。
嗯，
师傅就说一个好的一个坏的，说你家青年有亲人过世吧。啊，就一说这个嘛，
哦，
咱们小张就愣在原地，因为说中了。
是，
而且他其实是不算使了个坏吧，
嗯嗯，
就使了个心眼子，他没有跟这个师傅说家里这小黑影的事情
啊，
就把猫和外公的事情都说了。
哦，
啊，这师傅的语气呢还是很凝重的，说那个好的灵体啊是不太放心你的，所以才跟着你保护你。
那就是外公了。
哎，那为什么保护你呢？是因为另一个坏的灵体啊太恶了，
啊，
太凶了。
嗯，
那其实听到这儿，咱们小张大部分心情还是比较伤心的，因为想的也是外公嘛，
对对对，
外公从小就特别疼自己，就连这个之前自己去是外地上大学都会陪着去宿舍布置这布置那的，
嗯，
感情啊非常好。师傅呢又继续说，那其实这个亲人灵体跟着你啊也是压力，就和我们说的一样嘛，
啊，
你这两个灵体让你这整个人啊就变得磁场都紊乱了。
哦，
啊，哦，还有一点啊，跟咱们小张说了，你是不是把亲人那东西啊放在家里？我建议你处理掉，别放家里面了。
哦，
这小张又是一愣，哎，又给说中了。因为当时外公去世的时候，外婆和妈妈把他很多遗物都处理了，
嗯，
而自己呢偷偷拿了一顶外公的帽子就收起来带回这北京的住处去了。
嗯
啊，师傅呢就又给建议说，至于那个坏的灵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总之啊他一直都在伤害你。
嗯，
我建议你把亲人的东西处理掉之后呢，就去潘家园买一道朱砂符，你放家里面，啊，
嗯，
这样至少能让坏灵体啊别再靠近了。
是
啊，到现在为止呢，小张都没有把这出租屋里面小黑影的事情告诉师傅。
嗯，
但其实这个我觉得有点比较奇怪啊。
嗯，
就从我们刚才描述情况来看，这个小男孩黑影其实没有太大恶意，但是师傅的话说就是比较凶，一直在伤害，
就没有太大恶意。不知道是他主观能动性这种没表现出来，
嗯，
还是说还不到时候，还是怎么地
啊，嗯？对，那咱们接着往下啊。
啊，
投稿人就说，有了这位师傅的建议啊，他回到家之后，确实他没把帽子给扔了，还干嘛？把帽子直接寄回家去，寄回老家了。
哦，
但鬼使神差的把这买朱砂符的事情给搁置了。
嗯，
一是他觉得事情好像没那么严重，那小男孩黑影也没伤害过我，
嗯，
啊。那师傅可能有点危言耸听，
你简直危言耸听。
然后第二就是，总之还有一堆事情啊，有点阻挡我的感觉，就没有去请这个朱砂符
啊。
而且似乎他感觉到啊，我和这小男孩有了什么情感羁绊一样
啊。
反正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之没去弄那符去。
嗯，
没想到太平的得小两个月，事情就变得更加严重，
升级了，
升级了。那时候呢，咱们小张依然是在写这个剧本啊，
嗯，
因为写的比较入迷，坐在这昏暗的客厅沙发上，一写就写到凌晨两点多，
嗯，
那就在赶稿的时候，就感觉，哎呦，我这身边这温度啊，这身边空气怎么越来越凉啊，
嗯，
越来越冷。他当下就想，估计是那小崽子又来了，
嘿，
是吧？可能呢，都习惯了，他也没在意，
嗯，
就继续在那码字。但很快发现，这次好像不对了，
嗯。
坐自己旁边的确实是个东西，
啊，
但不是小男孩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穿着红色嫁衣、披着红色盖头、身形佝偻瘦弱的女人。
哦，红嫁衣。
那个女人呢，就安安静静坐在咱们小张旁边，也盯着她的电脑屏幕，像在看剧本一样。
嗯，
小张说，我看不清她脸，也不敢看清楚。与此同时呢，我也不太敢打字了呀，我就用余光去看他
啊，
去感受他，
是
能感受到这东西应该是有敌意的，
嗯，
和那小男孩可完全不一样。但这人呢，这个红色的女人，
嗯，
一直也不动，咱们小张也不敢动啊，也不敢让他发现自己观察到他，直到啊，那个小男孩也出现了，
嗯，
啊，对着这红色嫁衣女人喊了一声妈，
哎呀，
这个女人才动了一下，此时脸上这红盖头也掉下来，
嗯。
说他这皮肤啊非常粗糙，按他的描述，脸上好像除了眼睛没其他五官，眼睛还流着血。他呢就跟咱们投稿人对视了一下，然后这血泪啊哭得越来越多，
嗯，
脸也越来越红。 而那个小男孩也和往常不一样了，他朝咱们小张走过来，面色苍白啊，没有任何表情，小手就搭在小张皮肤上的时候，小张瞬间起满鸡皮疙瘩，随后就忍不住了，还好是没被压，他立刻就站起来，惊恐的叫了一声。
嗯，
然后啊，一般来说咱们这儿到这儿是不是是脏东西就该走了，
这或者是攻击了，
是，但是没有。
嗯，
那个红色加衣的女人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动作。咱们小张让开沙发之后，这小男孩和这女人一起并排坐在沙发上，又安静下来了。总之呢，就是不走，
就抢个座位。
哎，那咱们小张叫声直接给老公吵着了嘛。
嗯，
老公就从卧室里面走出来问怎么回事。
是，
小张当下还是不敢告诉他，怕吓着他啊，于是就说自己累了，然后呢当天就可能进屋睡觉去了，也没管这算是一母一子吧，
就没管那一茬里两人还坐那儿。
那甭管了，这房子肯定是有问题。
他老公看不见吗？
应该是看不见
啊。
可能就和我们刚才讲这小男孩只让咱们小张看见不让老公看见一样。
哦，
那其实第二天小张马上就有了动作啊。
嗯，
他说我赶紧去买了个朱砂放在家里面。
我想起来了，
啊，就是是是，就是师傅不是危言耸听
啊，
我就先处理一下再说啊。
是，
哎，发现放完之后，小男孩确实出现频率变低了，但是因为多了一个这个红色嫁衣的妈妈，好像就这母子俩啊，频率是低了，但是出现之后也是算是和投稿人啊和平相处了，
嗯，
也会出现，但是不会再骚扰咱们小张了。
哦，
但你不骚扰就看着也不行啊。
那是，
主要是为啥？
嗯，
小张说。我发现啊，这个妈妈总是会伤害这个小男孩，啊，
伤害，
而且是下死手的那种，就在我这出租屋里面，啊，拿剪刀捅着小男孩，
鬼杀鬼
啊！总之那段时间，他总能看到这些血腥的残影
啊。
直到第二年春天，小张说我再也受不了了。与此同时呢，巧的是这个房东也要卖房，
嗯
啊，他说这房东买了这房之后，他自己是从来没住过的。咱们小张算是他第一任租客，
哦，
他把房子卖了以后呢，这新的房主也不住进来。新房主跟咱们小张说，你们可以继续住，我这边租金我还可以再给你降一降。
哦，就是都是投资买房了。
对对对，但无论如何，小张说我可不住了啊，我趁这机会我搬出去了。
是是，
他说还记得一开始说那个 callback 的吊灯吗？
对，
说在自己搬出去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在最后检查所有设备的时候打开了一下吊灯，
嗯，
说那个吊灯突然变得特别亮，而且没有任何电流声音，诶，有点温馨了。他说我在这房子里面足足住了两年多，从来没见过这盏吊灯有好的时候。
嗯，
但那一刻他越看吊灯越害怕，因为透过灯光他看到那红色嫁衣女人反复在屠杀自己的孩子，而那画面就在不断的闪过，就在吊灯那个位置。
我去，
咱们小张赶紧把吊灯关掉，把房子算是恢复到那熟悉的黑暗环境之中，第二天马上就搬去新家。
哦，
最后小张说搬去新家之后，我的人生一下子都好起来了。
哦，
那个电影项目因为那公司倒闭彻底黄了嘛。
对，
但是他得到了非常好的这个算是工作计划吧，或者我想可能是机遇之类的。
嗯，
包括自己老公虽然之前被公司欠了30万的工资，但很快也转型成了导演，今年呢也拍了第一部院线电影。好像就是离开那房子之后，两人生活完全变了，
嗯，
磁场都好起来了。现在再去回想这个房子，说第一天进去的时候就看到那房子有大面积的红色，
嗯，
墙面啊和墙柱都是红的，他当时呢就觉得很特别，
嗯，
但其实这房子这么住下来肯定是有问题的嘛。
是，
而且我们一开始也说了，他坐着工作台正对的方向就是公墓。
哦，
这一趟折腾下来实在是有点后怕，他不禁在想如果继续住下去会发生怎么样更离奇的事情。
是，
啊，整个投稿呢就结束了。
我觉得比起他遇到这个一对母子吧，更恐怖的是他在这房子里面硬住了两年。
啊，是啊，
换的普通人可能别说两年呢，就看到这个东西两月就得走了。
是，我收稿的时候我都惊了，我看到后面活住两年呢，我一开始以为可能就几个月。
对，我一直只有一个可能，我觉得是让我能帮他合理化的，
嗯，
他不是编剧吗？还写的那个第三部，嗯，有灵感啊，天天这鬼影来鬼影去的，这灵感来了呀，
嗯，
这是好灵感啊，我就借着这灵感写第三部， 还有就是你应该没看过八十一号，他如果真的是给八十一号写续集的话，他第一部就是李菁的那个版本，他这个里面是有一个红嫁衣的一个女鬼形象。
嗯，
我以为是那个第一部里面的那个东西出来了，或者这种感觉。
哦，我确实没看过那一部电影
啊，我完全没想到是其他的这个女阿飘，因为你要不说我都忘记他这个还有那公墓的那事儿。
对对对对对，
所以在你看来，他这个遇到这个母子鬼这个事情是怎么个缘由呢？
有可能是首先这房子有问题吧，
啊，
对吧？这房子有问题，完了之后有墓地，但是他看到这么具象的东西，我觉得有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咱们投稿人可能那段时间工作压力实在太大，然后又陷入焦虑，
啊，
是不是可能会看到一些幻觉？
哦，
因为他很多片段，其实抛开这些坐沙发啊，这母子俩坐沙发这些之外，他看到很多可能都是片段。
片段
片段完事之后呢，那些人可能都不是等身大小的，这个他都没跟我讲，但我觉得有些片段可能是不是因为太焦虑导致的幻觉之类的。
哦，
啊，
是这么个出发
点。
嗯，就我们倒不是破梗啊，但是有一个点我觉得是非常符合当下环境的。
嗯，
就确实现在很多电影公司在倒闭。
对对对，
不分国内外都在倒闭。
对，你想她和她老公都是这个行业的嘛。
对对，
也不赶巧都那段时间算不咋顺吧。
何止不大顺
啊，
这整个行业
是
大顺，
是 是心态就受影响嘛，可能就
是
哎一丧，对吧？
然后对
又忙，又拿不着钱
啊，
越来越焦虑，压力越来越大，
就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对对对对对，
啊，
行，那也希望咱们投稿人小张和她老公之后啊能够一帆风顺。
好嘞，
这个事情到这边。
嗯，
好，听完这个我刚才这故事里面这些挥之不去的影子和难以解释的遭遇啊，确实让人心里面发沉。
嗯，
特别是现在啊半夜了，我都感觉我心脏漏半拍。
哦，害怕了。
估计多少是有点。主要是这个年末了，这熬夜和应酬一多，我最近这身体啊也有点吃不消了。
感冒了？
没有，就是又喝酒又熬夜，偶尔的会心慌心悸，睡不踏实，起床啊小脸焦黄的，而且你看最近这肚子都快出来。
那我啊得给你安排上这个拜耳家的弯耳对心肝宝了。
是啥？
哎，别装了，我知道你其实已经悄悄买了。之前咱们不是合作过这个拜耳家吗？百年药企。
对，
达喜和阿司匹林的公司，这款弯耳对心肝宝啊，可是专门为现在熬夜党打造的，特别适合年末赶论文啊、赶 KPI 的我们，一瓶顶别人家三瓶，护肝护心，基础复维，非常方便。我反正自从接触了这个产品开始啊，就一直吃。
嗯，
现在啊，基本上已经不再会出现那种心突突突，下一秒就要跳出来这种感觉了。
确实啊，不过你再展开说说这成分。我其实啊还想再买几瓶送人
啊。那必须可以啊，很拿得出手啊。这款产品可是拜耳用做药的这种科研实力研发的，而且还获得了澳洲的 TGA 的认证。什么概念啊？全球 top 级质量检验标准。护肝部分的水飞机冰纯度高达 80%， 平时这个市面上只会说啊奶基草护肝，就咱们常听的嘛。
对，
但其实最重要的是其中的这个水飞机冰的这个纯度得大于 60% 才行。
哦，
那心肝宝直接给你拉标了，标到 80% 了呀，经临床验证八周就能稳住 ALT、AST 等这个肝脏的关键指标。护心部分呢则选择 98% 高纯度辅酶 Q10， 给心脏直接充能，还添加了复合维生素促进人体吸收。
那你看最近也双十一了嘛，有什么优惠呢？
啊，你问到点子上了。虽然咱们现在是啊双十一的11月12号啊，但品牌给了我们和双十一一样的价格，可以说是全年最低。而且市面上的这个一瓶护肝片加上一瓶辅酶 Q10， 你再加一瓶基础的复维啊，三瓶不得大几百。
对，
现在一瓶的价格省心省力省钱。
我看这价格确实低，而且这样几瓶一买啊，自己吃一瓶，其他留着送人啊，也挺划算的，直接啊就给安排上了。
啊，没错，鱼友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囤个几瓶，年末回去你送亲戚送家长啊都可以的。现在全年最低价，链接就在咱们评论区啊，冲就完事儿了。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开始下一个稿子。
OK。
好，今天大家也听出来我这个嗓音格外的磁性啊。
啊，很好。
嗯，不好意思，大家这一周呢都要忍受我的这个磁性嗓音。
嗯。
老鱼留上了啊。
留上。
假留假留，所以。在座的鱼友们一定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注意这段时间的防护、啊、
对对，注意防护。
这段时间好像甲流特别厉害。
对，
行，我这边这个稿子呢，我今天可能讲话节奏有点慢啊，我完全不能呼吸，讲快了我就缺氧了可能比平时要节奏慢一些。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客服号， 这个投稿人啊，说是鲶鱼夜话的新听友叫咕咪，我一直称他为咪咕。
嗯，哦，咪咕
啊，因为我差点，原来咪咕刚成立的时候，我是第一批差点进去，然后没进去。
别打广告了
啊，是咪咕也不给钱。
嗯，
叫咕咪啊，就容易念错。咕咪说呢，他这个稿子啊，不是特别吓人啊，他平时都是在夜里面听鲶鱼夜话，越听越害怕。但这个稿子啊，他说放鲶鱼夜话里面就大家不会害怕的。
嗯，
我说不对，你这稿子也挺害怕的。
嗯，
他突破了我的一个认知，就我的认知里面，所有的带着阴气的咱们军人，咱们帽子叔叔是能镇住这些妖魔邪祟，镇住这些恶魂野鬼的。
哦，上期鬼笑我白讲了是吗？
啊，但是
啊，
他这个反倒是没镇住。
嗯。
没认知到什么程度啊，有一位这个就是他妈妈的同事因此而脱下了警服。
哦，
这么个事儿。咕咪呢是甘肃人，这个事情是他妈妈给他讲的，关于他们单位的事情。听完之后呢，他觉得这个事情的根源要么就是我妈妈这个单位所在地有问题，要么就是这个单位里面的建筑物有问题。
嗯，
总之离不开，哎，离不开这个地方，这个方位。嗯，就像我说的一样。顾敏的妈妈是帽子
啊，
但是她不是那种这个送人银手镯的帽子，她是这个单位在这个系统里面医院的一个医生，算是警医吧，可以这么说。而单位所在地呢是解放前啊什么党马家军的刑场，这里呢枪决过很多犯人。
嗯，
临近解放前还集中处理过犯人。
哦，
这么个事儿。但这里的就是临近解放前处理的这一批，就是我们的先烈了啊，就不是说犯人了。
哦，
那据说呢，当初选这块地啊，给他们单位盖楼，就是因为你们都是穿制服的，能镇住这些东西。
啊，哦，是
给的这么个结论。加之呢，也没有别的单位敢过来了。
是是是
啊，别的单位就算过来，也不敢大兴土木。
嗯，
所以就给你们了。妈妈说呢，他们单位的老楼是苏联人建的，质量特别好，墙体很厚。冬暖夏凉，基本上四零墙五零墙就是已经特别特别舒服了。在东北啊，即便是在东北，他这边是甘肃嘛。他妈妈工作是在放射科的一楼，往后走大概20米就是一个好地方。
嗯，
太平间，
好地方。
哎，咱投稿人咕咪说，我妈妈是那种钝感型的。
嗯，
感应相对迟钝。90年代初期，妈妈就在实习期间，偶尔在这个洗片子的暗室里面会看见一个个模糊的人影。
你管这叫钝感型，这不是敏感型吗？
啊，他看见肉不害怕呀，
这多钝感啊，
人钝感
啊，对吧？
雷达不钝感
啊，这是第一点啊。
啊，
看见之后我不害怕，这是第一个钝感。第二钝感你铁定啊。那有的时候他是妈妈在低头洗片子嘛，一抬头就看见了，就妈妈以为是洗片子太累了眼花了就没注意。后来听一些实习的朋友说，哎呦，你看到的是小事儿啊，
我这还算小的
啊，你就看到影子了，我们看到的东西可多了。
哦
啊，说是不光是在暗室能看到，有些同事在晚上值班的时候呀，这个人影在 X 光的那个机器的斜后方的角落里面。
嗯，
有些同事可能就体质弱了啊，就没有钝感力了啊，就是敏感力啊，就看得很多。
哦，
啊，甚至有一个说我看的最多啊，还攀比呢，你我看的是。
哦，我大概明白他这个妈妈钝感力是什么意思。
啊，
可能屋子里面300多个他只能看到10个。
是是
啊，就是
大概这么个意思。
嗯，
大概这么个意思。
嗯，okay, okay。
然后那个敏感的说呢，我看到最多，我看到那个 X 光斜后方的角落里面啊，我那天在检查嘛，就路过值班，路过这边检查，瞄了一眼就看到有一个人影，哎，从那个斜后方，从这个机器斜后方探出来了。
嗯，
一开始这医生还以为是患者来急诊然后走错地方呢，就想过去赶紧沟通，一边走一边想，哎，不太可能啊，这咱们这是帽子医院对吧，你一般也不会有人走错又这么晚了，而且 X 光机后面啊空间不大，突然间就在他想的这个时候，从那个空间里面伸出来7-8个脑袋。
哎呦，
全部伸出来了。
哦，天，
巨吓人，他直接被吓得转身就跑，压根没敢去细看。
嗯，
好多人因为这些传闻啊就吓得不行，有一个妈妈的同学甚至说就不敢一个人进暗室。
嗯，
等实习期转正之后，大家都穿上警服还略微好一些了，只不过有些身体不好的同事呢还是能看到影子。后来妈妈才知道啊， 很多人来放射科的时候都看到这个影子了，只不过是穿上警服之后呀，大部分人就慢慢看不到了。
哦，
这么个事
还有用、哦、
还是有用的。
嗯，
那还有一个事情，他们医院呢有一个花坛啊，每年春夏的时候植物特别茂盛，春天的时候呢，牡丹花呀、芍药花呀开的都比周围院子里面的花更好啊，非常的大、哦、又结实又大，
好看。
哎，都是风吹雨打淋，一夜风之后，就估计小花都没有了。
嗯，
这个花园的花，甭管你风怎么吹，坚挺的很，
就跟塑料花一样。
哎，是
特别好。
那有老大夫就说了啊，哎，还不是一个，有一些老大夫说，为什么这个花坛好呢？
嗯，
因为这个花坛以前啊，埋了很多截肢病人的这个断肢。
哎呦，我天哪，我操，
养分好，
好好
啊，所以花开的好。一开始没几个人相信，就骗我们这个小姑娘，
就是跟三伏一样的游戏
啊。那老同志
荷花下面全是手，那
是你的老同志，这我们在体制内能讲这种话，这为老不尊，
为老不尊是吗？
直到后面旧楼重新盖新楼的时候，因为要整体拆除，所以把花坛也一块连根给铲了。挖土挖开的时候，真的挖出来很多断枝。
哦呦，是真的呀！
哎，真有，
怪不得长得好。
是的，
真是。
那最后就把这个花坛全部给填平了啊，上面并且盖了一层厚厚的水泥。那新盖的医疗楼呢，也在原先的基础上面往后移动了。
哦，
啊，这个是他妈妈。
他是让着点吗？
啊，
这块地方
是，就是这意思啊。这他妈妈说的，你看，这都是我亲眼所见的啊。
嗯。
但是最让咱们投稿人孤米害怕的是妈妈同事的一个事情。
嗯。
当时他妈妈已经工作很多年了啊，沉稳了很多，加上穿上警服了嘛，真的就不太看到这些黑影了。这些地方就是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又重建这更新啊，过了好几轮，感觉阴气什么也散了不少。只是偶尔呢还会有一些新同事或者来实习的年轻同事能看到一些影子啊，或者听到一些声音什么的。
嗯，
那这次来实习的是一个很年轻的姑娘啊，这一批其中有一个叫小 A， 长得很漂亮，说话也很温柔，特别受大家喜欢。她之前就遇到过一些诡异的事情，说我来这里工作啊，可能就是有一方面穿上警服之后能提升我的这个阳气阴气，避免这些事情。没想到来错地方了，去别的这个系统是没问题。
幸运儿啊
啊！具体的姑米的妈妈给姑米说的啊，说啊，总之这个小 A 啊体质比较敏感，妈妈就安慰她说，也说的一样啊，穿上警服就好了，阴气护身。小 A 就开始挺自信的了啊，对这些鬼神之事啊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哦
啊，我这已经穿上了呀。
对，
由这份警服建立起来的信心，没过多久就彻底粉碎。
粉碎这词儿用的真吓人、
啊。有一天夜班，放射科就剩下小 A 和一个医生。后半夜的时候，急诊呢送来一个重伤员，需要紧急拍片子。处理完之后，小 A 像往常一样就独自进这个暗室冲洗片子了。这个暗室本身用的是红灯啊、估计跟这个外面这照相的房里面用的是一样的啊，暗房一样的，加上它本身就很暗嘛，又是大半夜的，说是不害怕、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
那小 A 在这边快手快脚的加急处理，想着赶紧弄完赶紧走。结果就在他洗片的时候，他透过水池的反光看见自己身后的墙壁前面密密麻麻隐隐绰绰的站满了人。
我说天，
这期间没有任何预警啊，什么阴风嗖嗖啊，出现怪声音啊，空气变凉啊，没有，
人家一直在那儿。
但凡这些东西出一个，小 A 不会那么害怕，对吧？
啊、
就心里有预期的嘛、是不是要发生点什么、啥都没有，就突然出现了。小 A 吓得魂飞魄散啊，这手里的这夹子夸一声甩水池里面了，药水溅了一身啊，直接就是手脚并用的这撞开暗室门冲出去了，脸色惨白，浑身发抖，说话都不利索。这医生也听见声音了，就过来看，看见他的样子，又看见啊、那个暗室半开的门，就叹了口气，也没多问什么，说你去值班室休息吧，剩下的我来处理吧，啊，我去弄。他就去暗室了。
哦，
小 A 自己是完全是发着抖，哆哆嗦嗦的走回值班室了。然后他意识到一个问题之后，抖得更厉害。
嗯，
他说自己看到的那些人影就不是站在墙壁前面，
不是站在墙壁。
哎，因为洗片池里面的水它不是镜子啊，所以它反光照出来的影子是在天花板上面的呀。
哦，
它是个水面，是平铺着的呀。
对，倒的是上面。
啊，当时应该是小 A 自己过于害怕和紧张，错看成了这个墙壁，所以那些东西，他这么一想，恐惧叠加，一排人影平行的就贴在这天花板上面飘着。
嗯，
那这件事情之后呢，小 A 胆子就更小了，
吓小了
啊，吓坏了呀！
我这不是吃过见过，应该更大了才对。
哎，对对对，一般都是两种反应。
哎，对对，
要么更大了，要么更小了。
嗯、
小 A 选择后者。
行，
后面小 A 就辞职了。啊，一份体制内的工作就这么给辞了，换谁就感觉可惜到不行，但唯独小 A 他说这是解脱。
你上去就人绷不住啊。
嗯，他辞职前呢，其实医院找了很多同事和领导跟他沟通过，那其他人呢他也没说太多，唯独对咱们投稿人郭米的妈妈说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导致他下决心辞职离开这个地方的，还不是刚才的、
哦、不是刚才说那个，
对，不是
又遇上。
说这个事情呢就不是发生在单位了，而是发生在他的小区里面。小 A 住的是一个老小区，整个小区只有一个门。有一天早上呢，他就赶着去上班，刚走到这大门附近，就看见靠院墙那栋楼下面搭了一个灵棚，然后摆了一些花圈，很显然是这个住户在办白事嘛。
对，
不知道是哪一家，但是他这小区是老小区啊，那就一个出口，他必须从那个灵棚前面经过，
避无可避
啊。走过去的时候呢，他下意识的朝那个灵棚里面瞥了一眼，这一看心里面就有点异样了。灵棚里面有两个披麻戴孝的人，一老一少，看不清具体样貌啊，应该是有不少人，然后这个披麻戴孝的只有这一老一少。见这个小 A 路过啊，竟然齐刷刷的朝他这个方向鞠了一躬。
鞠躬？
哎，小 A 当时愣了一下哦，心想我路过啊，我又不是来祭拜的，你对我鞠啥躬啊？想着哦，可能是我身后或者是是什么地方，就同样方向吧，有这个亲友过来祭拜，我正好恰巧走到这边了，走到这个方位上了，没多想啊，就加快脚步离开了。等他晚上下班回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擦黑了，再走进小区，发现这个灵棚啊还在，白色的这个挽帘还飘着呢，灵棚里面的光线非常亮，老远就能看见。让他脚步一顿的是，几乎是跟早上一模一样的情景又出现了。还是一老一少披麻戴孝的两个人，依旧是站在灵棚里面，见他路过再次朝他这个地方弯腰鞠躬。
哦，
那这次就不止鞠躬了，这两个人鞠了一躬之后呢，就莫名其妙的拍起手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
嗯，
而且拍手就好像看了什么精彩表演一样，丝毫不吝啬自己的这个拍手，啪啪啪直拍直拍的。小叶说觉得特别违和，你跟这个白事的氛围格格不入啊。但奇怪的是，除了这两个人以外，还有一些在灵棚的其他亲属之类的啊，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哦，
那这一次因为距离近了一点嘛，他这个灯光下面就看清楚了，这一对好像是父子，老人呢看上去年纪不小了，估计得有60岁，年轻人呢看上去20出头。这小 A 当时给他们这一通拍手弄的是举足无措的，浑身不自在，他犹豫了一下，就最后还是停下脚步了，就朝着这个灵棚的方向也微微鞠了一躬还礼。啊，就你对我鞠，我也对你鞠一躬吧。就是先人安息安息啊，鞠一躬。就然后就没有理会了，快步就走回家了。在路上还疑惑呢，说我一本地人，我也虽然没怎么参加过白事，但是我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个习俗吧。啊，鞠躬加拍手。为什么要拍手？
对，为什么要拍手？
回家之后呢，他还特意给父母打了个电话，问：“哎，爸妈，是不是咱们这儿有这么个习俗，就是你鞠躬了之后还要拍手，还要跟陌生人拍手，还要跟陌生人鞠躬？”爸妈表示说：“我们本地确实有一些时候会去搭灵棚啊，3天或者5天之类都有，但是我们也没有听说过任何拍手之类的礼数啊。你别想太多，带你去睡吧。”得到了这么一个答复。那第二天早上，小 A 出门上班，心里面还惦记这个事呢。果然，灵棚还在。只是这一次呢，这个灵棚里面啊，就剩下那个年轻人单独站在里面。他看到小 A 之后，依旧是那个流程啊，先是鞠躬，然后拍手，啪啪啪啪啪，掌声不绝于耳。哎呦，这小 A 心里面就越想越怪啊，这发毛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啊。但是他赶着上班，没时间研究，就硬着头皮假装没看见，低着头，匆匆走掉了。忙完一天，晚上回来的时候，终于是有人在拆这个灵棚。
啊，
终于拆了，花圈呢被收拢到一起，他心里面刚松了一口气，以为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就在他经过的那一瞬间，他其实下意识的 朝这个已经拆的差不多的棚子里面啊瞥了一眼啊，看一眼。他说当时啊大部分东西已经搬完了，但是灵棚里面那桌子还在，供桌还在，上面端端正正的摆着两张黑白衣裳。
嗯
啊，就这么一眼，小薇浑身上下血都凉了。这两张遗照上不是别人，就是那天早上对着他鞠躬的并且拍手的那一老一少。
哎呦
啊，这么个事儿。当时他就愣住了，脑子里面一片空白，说早上还对我拍手鞠躬呢，而且这场白事竟然有两个这故去的人。等小 A 回过神来，天已经完全黑了，他压根就没敢回住处，直接打车去了父母家。这个就是小 A 给咱们投稿人母亲说的，我觉得我到这个单位之后，从看到黑影开始，周围在碰到各种灵异事件，
哦，
各种无法解释的事件。我跟你说的这个就是最严重的，还有家里面东西移位啊，晚上的那椅子自己动啊，窗帘自己飘啊，哎呦，太多事情了，
哦，
啊，以至于小 A 最后是心力憔悴，申请了辞职。然后好像体制里面还需要盖很多章才能离职，手续非常繁琐。总之小 A 是一口气一周内把所有流程都走完了。那自此之后，妈妈说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
哇，就人家真不干了。
对对对，
嗯，
特稿到这边就结束了。
哦，
怎么个事儿？
这些地方
啊，
就算是这个阿塞的医院是吧？
对对对，
我是没去过这种医院，这里面就全是这在编的阿塞是吧？
它里面应该也会有一些合同工吧，它是也是对外开放的。
哦，
但是它更趋向于一个内部的这种架构吧。南京有一个这种、
哦、就像军区医院那种感觉
啊，八医院、哦、类似的、哦，它也对社会开放。
那是、
哦，只是你如果帽子叔叔，他肯定优先嘛。
嗯
啊，这么个情况。
懂。
就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你会从体制里面出来吗？
我不出，我为什么要出？
啊，我就算跟你们耗到底。我好不容易进来了，我也不出去。
是啊，你这玩意儿花多少精力啊，多少时间呢、
啊？是是、
啊，
就真的是大家的选择不一样，
选择不一样，是胆子可以练嘛？
啊，
其实不容易考进来的是吧？
是是、
啊，
真的是蛮出乎我意料，因为咱们收的很多的投稿都是帽子叔叔一出来，甭管什么邪恶势力呀、啊活的死的呀，都得给我靠边站。
嗯，
但这个事情就哎，可见一斑，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在。
那地方可能真是气场有点太强了。
嗯，毕竟它有那么多的历史的这个原因残存下来嘛。
嗯，
也是希望首先感谢 Miko 的稿子啊，顾米，不好意思，你看我就习惯性讲错啊。
到底有没有就是接私单？
顾米的稿子，然后也是祝咱们这个帽子系统里面为大家主持正义的啊，这些。人员就让社会稳定的真的是平安顺遂了，
没错。
行，那这篇稿子到这儿。
OK， 好，我这边呢还是我们小张的稿子啊，他是投完刚才那事情之后、可能得休息了一会儿，想着我又想起一事儿
啊。
巧的是第一个事情是北京啊，第二个事情是南京的
啊。
说我上学的时候呢是在南京上的、大学，在南京江陵、
哦、
他说的事情啊我说非常非常恐怖，
嗯，
但我觉得这事情我大概查了一下资料，我可以安慰他一下，应该是能合理化的、
哦、
但咱们先听、啊、
好。
他说事情发生在哪边呢？
嗯，
方山。
哦、
方山，
不会是方山的？我还真没去过
啊、
但是我这边有很厉害的好多篇的方山的稿子。
哦，
哎，听听看。
按他说法，他说反正我们那届包括自己朋友都说方山特别诡异。
嗯，
那我记得我是小学还是初中时候军训是在方山
啊。对对对，方山里面有很多这个、
对、对对
对，
是
对。
那咱们投稿人就说了，还有小张嘛，小张说这老师同学学长学姐都说人山阴得很。
嗯，
就是说之前是蒋介石选定墓地和这中山陵是中轴线，反正无论如何啊都透露着邪性，
有很多说法。
就有一年呢，咱们投稿人就和两个同学突发奇想，想去这方山去玩去。
嗯，
于是呢，就下午三四点的时候，从这学校操场钻进去，从野道翻上山了。
哦，
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呢，山上游客不算多、啊，而且阳光很暖。他们一边走呢，就一边聊天，一边往这山顶走。就刚刚说了，他觉得这地方很阴嘛，而且还有那种很奇怪的防空洞。
那太对了，我这边有一篇现实生活中朋友的稿，他真也给咱们投过稿啊，然后我不知道这
是小刘吗？
对，那个小刘，就是咱们那个小刘啊，
小刘是吧？
他这小子，他很害怕这件事情，所以他根本就他遇到过、出现过、经历过，他就不听、不想、不看、不回忆。然后给我挖就挖出来两件，一件就是上次那个麻雀的那
鸟的那个，
对对，还有一个呢是他大学跟他女朋友以及另外一对算 double date 嘛，对吧？看到了一个近期的新闻，我们那一届可能是2011年，可能是2010年啊，就也不大，大三吧，大三2010年吧，然后看到了那啥呢，有一个奸杀案，不幸遇害的女大学生被奸杀后碎尸埋尸在方山的防空洞里面。他们这两对情侣去找那个防空洞，
哦，
找一半，另外一对情侣人害怕。
你这稿子不准备用啊？你就全给他讲了。
就因为他还没告诉我，他就告诉我个大概，
行吧？
啊，我跟你讲大概什么情况啊？就是找一半那一对情侣走了，害怕。
嗯，
他跟他女朋友当时不懂，就带着个民用的家里面那手电筒上山，
流命不够，
完全不够，就只能照在脚下这一块。
是，
就莫名其妙啊，就误打误撞真。找到那个防空洞，
真找着了
啊！然后他就说，他给我特别简短说，下山之后我女朋友就不对劲了，没两个月两人分手，
我去，
中间发生了各种事情，然后 我去挖，他说他不想回，说太害怕了，
哎呦，喊他出来吃饭，快点了。
他是一个连鱼都不听的人，我说你这稿子我都放在节目里，他说我不听，你别给我听，
不听你得讲出来。
哎，
别勾人家、啊，
靠里了，靠里了。
是是是，行。
所以讲到方山，我真的是
对，交给我吧。
啊，
好，这老于这边差的有点多，大家听个这个叫啥预告吧。
对 对，
我们是运气好，说不定能做出来，
争取2026年做出来。
对对对，我们讲到这，咱们小张到这防空洞了、他还没进去啊，他就说有奇怪的防空洞。
是，
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奇怪的佛头雕像
啊。
但是越往上走。就感觉越阴冷越没人了、
嗯、
一直走到五六点的时候，他们当时是三个人啊，已经确定这山上也没别人了，
是
只剩下狗叫声了，一个游客都没有了，
嗯，
寻思着这还跨年呢，下山吧，
对、啊、
别爬了，结果没想到就跟鬼打墙一样，怎么下都下不去，一直在绕路，就是下不去、
哦
啊、小张说我当时脑子就乱了啊，就想起来学校老师的警告，但这会儿已经有点迟了。老师说啥，当年有一支那个军队啊，不是什么好人的军队、一直在里面绕都没绕出来，就跟像阴兵一样，这些年可能还困山里面了。
哎呀，
还是这么吓他们的啊，
这老师啊真坏啊。
是是是，这咱们小张是越想越毛啊，然后路过了一个茶庄、发现也是一个人都没有。还有满地的奇怪雕塑和佛头，真是吓坏了。
那去你家了那是。
不要乱造谣、好吧。
你家楼下。
当时呢三个人就一直往山下走。就走不出去嘛，天都黑了，一直绕到得有7点来钟。
啊。
小张说哎有变化了。
怎么呢，
他们居然绕到了一间特别新的寺庙门口。
还有寺庙呢，
哎你别说有寺庙的定林寺。
啊哦、
是有的，但是他们当时是不知道有寺的，但有一点很诡异，此时已经晚上7、8点了嘛，
对，
有一个穿着袈裟的，一看就是修行的师傅，此时正在寺庙门口慢悠悠的扫地。
那穿袈裟，要么是住持，要么就是辈分特别高、级别特别高的、
在那扫地
啊。
小张说：“我看着寺庙门口啊，光秃秃的，地面挺干净，可能是这个石板地。”啥也没有，我不知道他在扫啥。
对啊，扫啥呢？
但是因为他们三个人真的特别着急下山，就上前问了这位师傅说您好怎么下山之类的。这师傅呢也没说话，就指了一个方向啊、几个人也没多想，说哎呦有指路的不错了，道完谢之后就按他指的方向走了。
是
走的时候呢又看了一眼这位师傅，感觉他还是很沉默很严肃的，但依然是在慢悠悠的在扫地，依然不知道在扫啥。
是
他们呢就按照这个方向，哎真找到下山的路了。但是出去之后啊，下午进的那口子此时也是荒无人烟，有点不认识了。上山的时候明明还挺多人，这会儿也不算特别迟吧，一个人都没看到。再往外走了得有20分钟才看到有公交车，这才离开的。咱们小张就说啊，我一直是忘不掉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寺庙和那个老师傅啊，有点奇怪，不能说是诡异吧，反正怪怪的。
是
果不其然，那年寒假 自己当时看到了一个新闻，说方山新建的寺庙上有人吊死了
啊，
一直没人发现，接近开学时候才发现。咱们小张是算了一下时间，他遇到那位老师傅就在那一段日期里面，就是那几天。
我去，
也就是说呢，他要么是上吊人，要么就是知道里面有人在上吊啊。你知道这种情况还能平静慢悠悠扫地，
对，
太吓人了。
是的，
那其实这边我要破梗了，这老师傅可能就是老师傅啊。
嗯，
我去查了一下，确实是有人上吊，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定林寺、
嗯、
啊，那个藏经楼里面，在2015年7月8号有个青年男子，20岁吧，
啊、
嗯，上吊了，
那就不是那个大师，
对，他肯定不是大师嘛，这、嗯、可能是咱们投稿人当时看那新闻真吓坏了，就胡思乱想
啊、
嗯，但确实是有人在上吊了。
是
啊，被发现时候已经死了。
哦，
啊、咱们帽子叔叔调查也确认呢是自杀、嗯。啊，现场也没有发现遗书或者他人干预的痕迹。
哎，
为什么咱们投稿人看着这寺庙很新嘛？
嗯，
他说这个藏经楼因为这施工问题啊，长期闲置了，可能是施工施了一半，外面可能还 OK 吧。
啊，
所以没有什么游客进入。
哦，
啊，是这么个事情。啊，
哎呦，那这师傅。可能啊，他不知道，
对，他肯定是不知道了，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那个男子是他是偷偷溜进去的
啊、
我查了一下这个人，反正去寺庙里面工作人员说在发现尸体前段时间看到过这个人，就感觉这人有点神神叨叨的
啊，就是提前来、用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踩点是吧，他就已经选好了要上吊的地方。
我觉得可能啊，
啊，
是信仰有点点错了，点歪了之类的。
佛教里面也不提倡自杀
呀，对
呀，
怎么可能呢？
对吧、
啊？
他虽然没有像天主教那么，对吧？天主教自杀就是罪嘛，
对，
自杀的到下地狱嘛，天主教，对吧？这佛教里面也不那个呀。
是因为再多信息，其实我也没有查到嘛。我查到了一篇，有点像这个。写的文章我觉得有点太假了、
啊、
我就没有拿出来说了嘛。
大概啥意思呢、
大概啥意思是有人从第三视角去剖析这个男子的心理状态。
哦，
所以我觉得有点像 AI 写的，我就不拿出来说了嘛、
哦、
其他部分基本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段报道。
那就这个小张他回去之后一回味一咂摸一发现
这
事儿。这
其实是可以，虽然是合理化不是他想那样，但是我觉得我也可以理解啊，他这个碰到、
嗯。
比较怪的事情，当天也很奇怪，山上也没什么人，遇到个从来没听说过寺庙，然后过一段时间发现寺庙上吊人，然后一对时间正是去的那几天，
是是，
那肯定得害怕，
肯定害怕，又是大学生，
是。
等咱们录完，等我病好了，我去这个
又开始了。你现在张嘴，我就在那放什么屁？
我要去方山去看一看、
啊，
我真没去过方山，
我没印象了。
啊，我可能现在是就像你说的军训时候去的，然后以游客身份去，我还真没去过
啊。
不如我们下次团建放在方山吧。
哎呦，你生病完该我生病了。
嗨，行行，那咱们不乱扯了啊，我紧接着再来一篇。
嗯，
今天最后一篇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13，哎，特别喜欢13、
嗯，
因为我家猫叫18。
我实在有点熟悉
啊。然后我老婆说：“你再养一只猫叫19吧。”我说：“也行啊，
19啊。”
13说呢，他要投稿的事情是去年秋天的事情，当时刚上大学，发生在9月份中旬。那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是我最近收到一个相对有点吓人、有点邪乎的一个事儿啊。
啊，
他事情发生的时候啊，13是放假回家拿换季衣服，啊，他是三胎家庭，
哇，
父母呢开店做生意，家里面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弟弟还没上幼儿园，人比较调皮，妹妹呢刚上小学1年级，也就是说他去年嘛，那今年弟弟就差不多上幼儿园了，啊，妹妹2年级了，
啊。
当时他中午到家的时候，妹妹还在上学啊，家里面就弟弟一个人。本来是爷爷照顾弟弟，他爷爷去睡觉了，
睡觉好了。
对，就意思是你带弟弟吧。一开始他还陪弟弟玩呢，但玩着玩着，因为舟车劳顿也累啊，
嗯，
他玩着玩着也睡着了。弟弟旁边打他嘴巴子，起来起来，跟我玩，姐姐。啊，走开，走，让我睡一会儿。靠在沙发上面，不知不觉睡过去了，大概只睡了10分钟啊，醒了。
嗯，
睁开眼就看见。此时弟弟手里面拿着一个苹果，哎，难怪安静下来呢，拿苹果吃苹果去了，
嗯，吃东西，
哎，就问说你在哪边拿的呀，
嗯，
他弟弟特别老实，就拉着咱们投稿人13的手啊，跑到书房，指着上面那个菩萨的台子说上面拿的，
哎呦坏了，靠，
供台啊，
是啊，
我第一反应也是靠， 坏了。第二反应是啊，也有一些这个地方他们的这个供奉习俗是，当你把这个果这个供果完全的这个就开光啊或干嘛干嘛之后，是一定拿给家里面人分食的。
哦对，是那这又好了、
啊、
因为我想起来好像也是那样，
对吧？
我隔壁邻居老太太她已经去世了啊，她在世的时候呢，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啊、
她去寺庙里面把能拿的供果都会拿过来给我，对，给我
啊，是确实有这么个风，不能说风俗吧，就是这么一个惯例啊。当时他也是一样嘛，就十三就是说我们家这个书房上面常年供着一个菩萨，一直没出过任何问题，所以想着哎肯定没事儿啊。大概是到了临近傍晚的时候，他爸妈回家了啊，回来做饭什么的，他就替父母去看店了。
嗯，
那弟弟拿这个苹果的事情呢就没来得及跟他们说，因为他没把这个事情当成个坏事，那就没有那么强的优先级去说这个事情。到店里的时候他想着说晚上再给他们说或者明天再说，无非就是这供果可能还没供到时候你拿了，对吧、
嗯、
无非就这么一个事儿。
对，
当天晚上他晚上回家吃饭的时候，当时弟弟和妹妹呢在房间里面看电视，突然就听见哐的一声，是一种人摔倒在地上的声音，然后这声音挺大的，估计摔得挺重的，然后就是弟弟的哭声啊，就哭，赶过去一看，弟弟不知道怎么回事，整个人摔倒在地上，额头前面一片血，
哎呦，砸着头了，这是
啊，就流了一地啊。后来检查发现，他是摔倒之后可能被什么东西磕到眉心了，然后就出血了。
嗯，
这爸妈检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弟弟到底磕到什么了。哎，就投稿人十三觉得可能是磕到床脚，然后头在额头在碰地上，
有多疼啊！
哎，妹妹看到这弟弟眉心出血了，哎呀，量还很多，也吓到了。大家先是手忙脚乱的给弟弟止血，还好伤口不大，甚至可以说伤口都不太明显，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血。
对啊，那血哪来的
啊？你要是撞在眉骨这儿，我这边有个血管嘛，对吧、
嗯、
你眉心就很奇怪了。等帮弟弟把伤口处理好，妈妈就准备给他们铺床干嘛的，安慰弟弟妹妹睡觉去了。可下一刻他就听见妈妈一声大叫，十三说哎，这一晚上太折腾了，又是什么事情啊？等他跟爸爸爷爷跑到房间，就看见妹妹从床上掉下来了，
哎呦，
是一个头朝下的姿势。当时情况是妈妈应该在铺床的那个席子床单什么的，然后去拿白天晒的那个薄被子，等他回屋子就看见这幅场景。当时房间里面只有弟弟妹妹两个人，就问他们怎么回事啊，妹妹一直哭一直哭，说不知道害怕。因为他妹妹其实个子挺高的啊，就是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讲
啊、三米
三，你说你爸我还能忍、哦、三米就个子还蛮高的，估计就不矮啊、正常坐在这个床上面脚是可以碰到地上的，
嗯，
所以不存在说是踩空了然后摔下来的说法。
对，
他是怎么能摔到头朝地的呀？这十三觉得很好奇，甚至有点诡异起来了。然后弟弟口齿不清的补刀了，
嗯，补刀了，
嗯，他说我看见这个，大意思就是看见一个人拽姐姐的腿，把她拉的老高，然后松手，姐姐就掉下去了，
哎呦，
所以头朝下，
真是啊
啊！虽然说童言无忌，但是他弟弟年纪这么小，不会说谎啊，他可能都不会说的，不是这个不会指的不是，
哎呦，就是弟弟其实就是看到什么说什么呗，
对对，他就。
啊，
还没学会说谎
啊，对
对吧？而且这个事情上面说谎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是
顿时全家人都觉得非常诡异。当晚十三他爸妈弟弟妹妹一起睡，爷爷呢睡在他们门口，就类似于保护全家人的样子。等到第二天大家看也没啥事发生，对前一天的事情呢也就没多说什么了。但是早上十三起床的时候，肚子莫名其妙的绞痛，痛到坐都坐不起来。当时他就给他妈妈说了，说我今天不外出了，我在家休息啊，好疼啊，我起不来了。一直到晚上吃饭的时候他才稍微好一点。
哦，
他就听见父母两个人对话，说一天下来从早上起来开始就浑身无力，打不起精神。就你看啊，这一家三个孩子都出问题了。
对，
然后父母也是没力气。
嗯，
瞬间的就想到，哎呦，昨天我弟弟拿到这个供果了，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具体什么习俗啊。他就看向供台那边，结果感觉这观音像上面有一层雾盖着，看不真切。于是他赶紧把昨天的这个事情给爸爸妈妈说了，说我就昨天弟弟拿了这个供观音的那个大苹果，还是最大最红的那一个。
嗯，
父母听完之后也没什么特别反应，只是呢重新给观音上了一炷香。 当时因为还要上课啊，之后一天他就急急忙忙回学校了。回去之后呢，倒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了。打电话回家问，爸妈都说啊、还好还好，没什么事情。可能女儿跟妈妈比较亲近，很多话都会聊，所以后来他妈妈告诉他这么一个事情，说弟弟啊，在十三走的那天晚上说了这么一个事，他说自己晚上呢能看见两个观音像，
哇，
然后说我拿的是另外那尊观音像上面的屏幕，
他是两供台吗？还一供台上放着两尊？
都没有，就一个供台，一个观音。这个他拍了他们家供台的照片，我放到咱们的节目里面，大家可以看。
对，我意思是弟弟的视角里面，
对，他的视角里面是一个供台，两尊观音像。
哎呀，
他拿的是另外一尊的这个苹果。十三说我不知道这个到底代表了什么，但听上去真的很吓人。目前家里面一切平安，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投稿到此结束。
哦，那太好了，这个真的有点吓人啊。
啊，就是我一开始我想的，其实我跟你想的比较像，我就好奇是不是他们家有供好几尊这个神像，然后弟弟又不懂嘛，他可能把另外一尊弥勒佛啊之类的就错看成观音像。
那这错的有点太多了，
虽然这完全不是一个类型，但是弟弟年纪小也不懂嘛，对他来说都是放在那上面的一个像，对吧？然后结果他照片发过来我一看，就一尊像。
对啊，
啥都没，就一尊像。
啊，这照片咱们放出来吧。
啊，会放出来的。
哦，放出来。
所以弟弟这话虽说童言无忌百无禁忌，但这个事情很怪啊。弟弟看到这个咱家里面供的像多出来一个，
我正好想起来之前梗图说什么，
嗯，
供观音嘛，观音这些心眼不会那么小的。
对对对，
就是，然后下面有个评论说，就是观音是心眼真小，我刚说完这话就出了什么事儿。
哦，
我就这样说说笑的。
啊，是是是是，是梗图梗图。
嗯，
哎，这个事情其实我会挺害怕这种事情的。就是一个非常庄重的庄严的肃穆的一个场景啊，或者是一个元素，它突然出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变故，对我来说冲击力会比较大一些。
嗯，而且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一开始家里请的这尊像就不对，还是说
对对对
被什么东西趁虚而入，
哎呀，
做了一些事情吧，
还是说供错了啥的。你记得我们之前有篇稿子，那家人我忘记投稿人还是他亲戚家，他供神像，供佛教的神像，他用肉供。
嗯嗯嗯，
有一篇稿子，
是是是，
贼可怕。
对对对，我这边其实也有一篇，
嗯，
挺凶的观音，后面后来投稿人不让我用了，本来我是准备用在专辑里面的。
嗯嗯嗯，
他意思是，嗯，
不太好，
那个场所吧，有点就在他家楼下。他说算了算了，我说那其实挺厉害的一事情。
嗯。哎，也是希望咱们十三一定是平安顺遂了。
嗯，
也感谢他的稿子。那这篇到这儿
，OK。
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跟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